Chapter 19. Uprooting sprouts to help them grow.
拔苗助长。两千多年前，宋国有个农夫，为了自己种的禾苗长得不够快而发愁。刚开始看到种子发芽的时候，农夫很高兴，于是每天到田间去查看禾苗是不是又长高了。一天天过去了，看到禾苗没长高多少，他很失望。到了第五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在田边走来走去，抓耳挠腮，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得想个办法来帮他们长快一点。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农夫很快地跑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地往上拔了一点。他从早到晚干了一整天，累得精疲力尽才收工。回到家里，他兴奋地告诉家人，今天真把我累坏了，但是太值了，因为我帮每一颗禾苗都长高了一点。农夫的儿子听了就大吃一惊，立刻就跑到田间去查看一下，果然所有的禾苗都枯萎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没有耐心等待他人或事物顺其自然的发展，便采取人工的办法来加快其成长，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糟了。这个成语背后的道理再明显不过了。然而，中国有多少热切盼望孩子早日成才的虎妈会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伟大的哲学家孟子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幽默的寓言故事呢？实际上，孟子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来告诉当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一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孟子相信人性本善，并将人性本善比喻为流往低处的水。不过，流动的水也可以改变方向，甚至可以被截流在山顶上。由此类推，人性的善良也有可能受到干扰或者丢失，其结果就是人往往会表现出怨恨、嫉妒以及欺诈这样的负面特征。因此，人性本善只是一种天生的潜力，需要培育才能生成。没有精心培育，人性本善的特征就不能开花结果。就像不给禾苗浇水除草的话，它就不能茁壮成长一样。然而，后天的培育过分用力的话，也会与人内在的自然生长不协调，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培育人内在的善，意味着持续不断地累积小善，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天性。但如果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培育内在的善，那就会变成一种强制性或刻意的品德高尚，就好像这个人的行为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这种培育方法还会使一个人过度自诩为正人君子，让别人反感，也造成自己内心苦涩。孟子生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相互竞争来吸引信徒。此外，在那个充满战乱的时代背景下，自然会有许多人质疑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观点。今天，孟子的思想仍然有很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质疑。不过，出自孟子寓言故事的拔苗助长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常用的成语之一了。
The proverb in modern usage. Cultivating musical talent.
培养孩子的音乐天赋。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虎妈，不过也得承认曾经犯过拔苗助长的错误。我是在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小社区里把两个孩子养育成人的，而那样的地方有很多的机会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在儿子满了3岁，开始乒乒乓乓地敲打钢琴的时候，我就以为儿子可以开始学钢琴了。我给他找了一位铃木教学法专家。所谓铃木教学法，就是主张学习乐器跟自然语言习得一样，因而特别适合幼小的儿童。这种教学法要求父母给孩子提供一个充满关爱和鼓励的学习环境，而且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人得全身心投入，包括跟孩子一起上课，并每天担任孩子练琴的家庭教师。由于时间成本上的巨大投入，我一直以来都怀疑那个时候我对培养儿子弹钢琴是不是过分的一厢情愿。儿子弹琴进步很快，我也一样。到了例行的小组演奏会时，从小就很内向的儿子开始抗拒了。精彩的演奏和观众的掌声并没有给他带来钢琴老师和我都期待的动力。从此每一次的小组演奏会都成为了折磨。按照铃木教学法的教程，孩子学完系列教材第一册的时候就到达了第一阶段的里程碑，因而要举办一场独奏音乐会来庆祝一下。但是对我儿子来说，这场庆祝演奏会却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儿子的表演很精彩，也让他的老师感到很骄傲。然而我们一回到家，儿子就宣布不再弹钢琴了，因为他再也不想上台表演了。当时我就像那位拔苗助长的农夫一样，目瞪口呆，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了。又过了几年，儿子有一天突然宣布他要开始学习弹奏古典吉他了。他给自己找了一位老师，不采用铃木教学法，也没有演奏会。我顿时欣喜若狂，原来我以为已经枯萎的那棵音乐禾苗又复活了。
This is the end of chapter 19.